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第九章。借着这章圣经，我想今天给大家分享四个重点。第一点，先来谈一谈利未人的服事，也就是在上一章第八章的最后一段，论到利未人服事的任职年限。在八章二十四、二十五节说，利未人是这样，从二十五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到了五十岁要停工退任，不再办事。在前面第四章那里已经反复多次的强调了，利未人的服事是从三十岁到五十岁，而这里提到的是二十五岁到五十岁。前面我也给大家稍微解释了这一个原因，有可能是二十五岁开始，他们首先是在会幕中开始实习，到了三十岁才正式就职参与会幕的服事。有关任职的年龄问题，后来到了大卫的时代，年龄从二十五岁又降到了二十岁。在历代志上二十三章二十四节记载说，以上立为子孙做族长的，照着男丁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都办耶和华殿的事务。为什么到了大卫的时代，年龄从二十五岁又降到二十岁呢？也许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再迁移，而是定居下来。相对于搬运的工作来讲，也许在会幕内做一些清洁的事务、唱诗等等的服事，条件可以更低一些。也许是为这个缘故，大卫就把利未人服事的年龄降到二十岁。有关会幕，它就是后来圣殿的前身，而圣殿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主耶稣就称这殿为他的身体。在约翰福音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那一段记载，耶稣回答犹太人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根据这一段圣经，我们都很清楚地能够看到，耶稣指着圣殿说，这就是他的身体。那在圣殿之前的会幕呢？毫无疑问，这会幕就是预表着基督的身体。那如果会幕预表着基督的身体，请问利未人服侍会幕、办会幕的事，是不是就是在服侍基督的身体、服侍教会呢？答案是肯定的。但大家再想一想，什么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而教会就是由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组成的。那这样看来，利未人服侍会幕、服侍基督的身体，其实就是在服侍弟兄姐妹。如果说圣殿会幕就是基督的身体，再想一想，利未人服侍神的百姓，是服侍他们的身体呢，还是服侍他们的灵魂呢？教会是由神的百姓弟兄姊妹所组成的，那就是基督的身体。但是组成这身体的乃是重生得救之人的灵魂，正如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所说的，被建造成为灵宫。因此我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利未人服侍会幕、办会幕的事，就是服侍神的百姓、服侍基督的教会。而服侍基督的教会、服侍神的百姓所着重的乃是服侍他们的灵魂。如果利未人，或者说属灵的利未人，全时间的献上自己来服侍教会的人、服侍神百姓的人，就是在服侍弟兄姐妹的灵魂。因此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就劝勉信徒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从，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知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希伯来书的这一节经文，他劝勉信徒的是什么呢？不就是在教会当中，广大的弟兄姐妹不单单要活出敬畏上帝的生命和生活来， 也应当在有形教会内顺服，为神的百姓的灵魂昼夜时刻警醒的那些由立位支派所预表的在神的教会里面的牧者们、长老们，以及那些辛勤在教会中服侍的弟兄姐妹吗？所以我想透过这段圣经给予我们弟兄姊妹一些提醒，在家庭当中应当有父母与儿女的秩序。虽然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父亲儿子跪下来祷告的时候都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但是不能够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就废掉了父母与儿女间的辈分关系。马丁路德所提出的在基督里人人都是祭司，这是非常好的，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参与到神国的服事中。但是不能够因为在基督里人人都是祭司就抹杀了在有形教会当中的次序，好像牧师长老也不过如此。信徒应当对为我们的灵魂时刻警醒的牧者们应当给予适当的尊重，并且顺服他们的引导和带领，这是神国的百姓也应当尽的本分。第二点就是九章一到十四节论到逾越节。如果我们这两天所分享的内容大家能够听懂也能够领受的话，那我们基本上可以确信十二个支派的奉献大礼是从正月初十开始的，那一天是逾越节的预备日，直到正月十四日正式过逾越节。那我的意思是说，第七章是先给我们交代了大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承接圣职之后，那紧接着就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首领是怎么样就任此重任的。再接下来就是正月初九立位支派是如何正式就职参与会幕的服事，然后从正月初十一直到二十一每一天都在做什么。这是在第七章先有一个整体的交代，然后到了第八章就再次详细的交代了正月初九立位支派的就职的细节，然后到了第九章呢就再一次论到在这十二天内有一件重大的事情，就是逾越节，那就是到了正月十四。有关逾越节的条例在出埃及记十二章那边都有非常详细的记载，所以在这里九章五节就简略的提到说他们就在西乃的旷野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行了。可是在逾越节出现了一些状况，就是有一些人因接近死时因着宗教礼仪上的不洁，就不能够在正月十四日一同守逾越节，因此他们就来问摩西，那我们这些人怎么办？摩西就求问耶和华，得到神清楚的指示说他们要在下一个月二月十四日可以补过逾越节。但是在九章十三节又说，那洁净而不行路的人若推辞不守逾越节，那人要从民中剪除，因为他在所定的日期不献耶和华的供物，应该担当他的罪。这里就提到两种人，一种人是因故没有守逾越节，可以在下个月二月十四日补过，但那故意不守逾越节的就要从民中剪除。这就说明了逾越节是何等的重要。这逾越节和新约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既然逾越节预表的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它所对等于新约的是圣餐。我再说一遍，逾越节它预表的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并不是预表圣餐，乃是与圣餐成为一个对等关系。也就是说，逾越节和圣餐都是在言说基督的救赎。逾越节在旧约中作为一个预表，就像底片一样预表耶稣基督的救赎，而它对等的新约的圣餐礼就像一个照片在表明基督的死。所以 逾越节并非预表圣餐，乃是与圣餐礼成为一个对等关系。因此当我们如何守圣餐，就完全可以从旧约当中看他们守逾越节的条例，神是如何吩咐他们的，可以借此帮助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来了解如何更加敬重圣餐礼。那原则就是因故没有守圣餐的可以得到原谅，在上帝的面前为自己的过失认罪悔改，求主怜悯，在下一次的圣餐礼拜当中积极地回到百姓中，和弟兄姊妹一起守圣餐礼拜。但那些经常故意不守圣餐礼拜的人，这一种人他们的罪是不可饶恕的。因此在新约教会当中，就对那些故意不守圣餐礼拜的人，就应当给予劝诫警告，要让他们知道这是严重的罪，若不悔改就当从民中剪除。从民中剪除就意味着要面临除教的惩戒。第三点，也就是9章15到23节，这一段是论到他们起行前往应许之地，一路上是如何起行，如何安营。在这一段的记载中，就相当于是以色列人前往应许之地的天路里程。那么在这一段当中，我们能学习到什么属灵的教训呢？这一段经文很清楚地让我们看到，他这里反来覆去地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神借着云柱与火柱来带领以色列人。当云彩从帐幕往上升，他们就起行；当云彩在帐幕上停留，他们就安营。上帝借着会幕上的云彩给予他们清晰的带领。如果我们仔细读9章15到23节，就会发现这段圣经跟出埃及记40章34到38节意思是一样的，只是这里写的比那里更加清楚，更加详细，而所使用的语气就像是借着一位老人慈祥温和的在述说神引领的恩典。18节说，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20节说，有时云彩在帐幕上几天，他们就照耶和华的吩咐驻营，也照耶和华的吩咐起行。23节说，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我们从这一段中能不能看到这样一个上帝带领以色列人的明显的一个属灵原则呢？那就是他们顺从神的带领，听从神对摩西所吩咐的一切。那有人说，在我们今天新约教会的圣徒并不像在旷野当中有那么清晰的上帝借着云彩收上去和停留这么明显的标记的带领，如果有这样明显的标记来带领的话，我们也会顺从。但是这种想法是错的，因为最后一句告诉我们说，都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也就是说，当上帝把这些引领以色列人的历史记载下来之后，这就成了圣经，而圣经就成了对于我们的清晰的带领。我们可曾记得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耶稣在讲那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的时候，很多的人都从路加福音16章19到31节的那一段圣经当中去关注阴间的痛苦有多大，在阴间能不能看到乐园，如果不能的话，他怎么能够在阴间里向乐园中的亚伯拉罕呼唤，然后还要对话。许多的人都更愿意去探讨这灵界的奥秘。但是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重点不是让我们思想这些事儿，而是让我们清楚地明白在阴间里面的人说的什么话，亚伯拉罕所说的是怎样的话。你是要听阴间的声音，还是要听亚伯拉罕的声音？所以如果我们在这段圣经中关注亚伯拉罕所说的，以及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一个比喻，其主要目的是什么， 那你就会发现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九节才是重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十六章三十一节又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这才是主耶稣所讲的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当中最终的结论，也是主要目的。当我们来读摩西五经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更多的关注神借着摩西所吩咐的，明白其中的属灵的道德教训，那么我们就必然知道神借着摩西吩咐了我们什么，哪些是我们应该从律法书中清楚看到神如何引领我们。相信这些事情都不是隐藏的，乃是明显的。之所以有人借口说看不出不知道，我想并非是他看不出不知道，而是故意看不出，故意不知道。作为神的儿女，天国的百姓，只要我们稍微留意，就能够从圣经中看到神在道德生活上，在属灵的生活上如何引领我们，这些都是清晰的。盼望我们能够记住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九节和三十一节的话，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第四点，我们从七八九这三章圣经当中也可以思想神国建立的秩序。如果你要问立位支派的人，你有什么资格来服侍上帝，他们一定会回答说，是上帝吩咐我们前来办会幕的事。如果你再问他说有什么清晰的证据，他一定会说，是神借摩西吩咐我们的。如果你再问他，你是如何的正式就职的，哪一天就职的，怎么样就从一个普通的立位人成了一个正式就职办会幕之事的人呢，他们一定会说，在某年某月某日，由摩西亚伦为我们行了就职的礼，献了赎罪祭，献了摇祭，是我们正式就职办会幕的事。也就是说，在神的国里，任何一件事情你要去追溯它的源头，一定能够找到起点。而这个起点在旧约当中，所有的职分都能够让我们看到起点乃是上帝亲自做成。就像亚伦做大祭司，如果你问任何一个大祭司你是怎么成为大祭司，他一定会说，是接续上一任做大祭司。那如果你要问他第一任大祭司，那他们一定会说是亚伦。那谁让亚伦做大祭司，又是如何搞立他做大祭司的呢？大家都知道，那一定是摩西所做的。那摩西有什么资格做这事儿呢？大家都知道，摩西乃是上帝亲自呼召，亲自兴起。如果你稍微留意，就能够从旧约圣经当中看到神的国在地上建立的秩序，它都能够追溯到一个起源，而那个起源在圣经当中是有明确的记载，乃是来自上帝亲自所建立。如果你对你的服事是认真的，那么你就一定会重视在神的国里的服事，包括着秩序和职分。如果你够仔细的话，有忠心认真的话，那么就可以去探讨，去思想基督教的发展是怎么样开始的，是不是从神所开始的。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四到六节，论到大祭司的职分就这么说，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不论大祭司还是亚伦的儿子，这一般的祭司还是立位人的服事，我们看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就应当留意神是如何的有秩序的在地上建立他自己的国度。盼望我们透过这几章圣经 也能够思考这些问题。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话来教导我们，让我们透过你的话知道你对我们的引领。正如你借着圣经对我们所说的，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天父，我们就恳求你把你的话常常赐给我们，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不仅仅明白这些话，也让我们能够听从你借着你的仆人摩西所吩咐我们的，指引我们在这天路里程上所行的路。你亲自借着圣经，借着你的话，借着圣灵来引领我们，好让我们奔走天路的时候能够照着你的话行，能够顺服你，行在你的旨意中。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的话实在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你借着圣经常常指引我们，好让我们时时刻刻都能够被你引领，行走在你的旨意中。不论是我们个人的生活，还是我们的家庭，还是我们的服事，都求你借着圣经指引我们，好让我们在今世成为一个越来越顺从你，越来越荣耀你的器皿。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第10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